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。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，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。今天我们要从43节读起。昨天我们读到借着施洗约翰的引荐，安德烈和本书的作者约翰就跟从了耶稣，并且去与耶稣同住。这个同住的经历让他们认识，他们遇见弥赛亚了。于是他们立刻去找他们的哥哥，约翰应该找了雅各，但约翰没有记载。安德烈就去找了他的哥哥西门，并且把他带到耶稣跟前。耶稣马上把西门改名字成为彼得，就是石头。这四个都是列在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中，他们是在耶稣开始尽职的时候，就借着施洗约翰的引荐，直接或间接的认识了耶稣。但是因为施洗约翰仍然尽职，耶稣就没有公开的开始他的指示。这样的时间大概快有一年，这一段时间耶稣的尽职是隐藏的，一直等到施洗约翰下了监之后，耶稣才又公开的开始尽职。也在那个时候，他再重新一次呼召这四位门徒。这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一章14节，那里说到约翰下监之后，耶稣才开始公开尽职。接着在第一章的16节到20节，我们就看到耶稣再一次呼召西门彼得和安德烈，当时他们正在向海里撒网，又呼召雅各和约翰，当时他们正好在船上捕网。那是一年之后的事，耶稣开始公开尽他的职事。而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这一段，紧接着耶稣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之后几个礼拜之内的事。我们来读43节。又次日，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，遇见腓力，就对他说，来跟从我吧。约翰的记载补足了其他三本对观福音书中间不足的部分。约翰的用词又是非常的特别，我们要细细体会约翰为什么会这样用。从这一章19节那边的第一日开始，约翰就一直用次日，再次日，又次日，似乎约翰在告诉我们，人一生的时间，每天的日子都是次日。你过了一天又是次日，一直到有一天你真正的认识你的一生，如果没有主就是一潭死水，一旦有主加进来了，你的生命就会充满了活力，像水变成酒一般，你的生命才拥有真正的意义。又过了一天，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。前面记载的耶稣都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这是靠近加利利海的约旦河，并且是在约旦河东，而加利利地区呢是在约旦的河西。耶稣想去加利利遇见腓力，前面几个门徒都是经由施洗约翰的引荐向安德烈和约翰，或者经由他们兄弟的引荐向雅各和西门彼得，但腓力并没有这么好的兄弟把他带到耶稣跟前。而对于这样的人呢，耶稣满了恩典和怜悯，耶稣亲自来遇见腓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人生真是平淡，甚至于贫乏，乏善可陈，一天过了又是一天，觉得人生真是空虚？就在这样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要亲自来遇见你，像他来遇见腓力一样。耶稣来不仅遇见了腓力，并且向腓力发出一个邀请，来跟从我吧。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，或许腓力也是一个认真追求的人，也听到施洗约翰的名声，因此来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。他也听了施洗约翰的讲论，心中对那要来的基督充满了盼望。现在耶稣亲自来呼召他，要他来跟随。约翰的记载非常的简洁，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到底对腓力说了什么话。或许就和安德烈和约翰一样，他们来到耶稣跟前，与耶稣有一段亲密并且深入的交通之后，马上发现他们遇见弥赛亚了。腓力也是一样， 耶稣对他说的话一定让他印象非常深刻，以至于他马上去找了他的一个好朋友。45节，腓力找着拿但业，对他说，摩西和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。腓力的反应和安德烈一样，一旦他认识耶稣，就是他要寻找的基督，他马上把这好消息告诉他的朋友。他的描述非常有意思，他说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。对于以色列人而言，摩西是他们先祖中最伟大的一个，借着摩西带来了神的律法，神的律法是为神做见证的，从神的律法中就可以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不仅如此，摩西还亲自预言，在申命记18章18节，就是神对摩西所说的话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，像你，就是像摩西，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。当然，摩西所讲的这个先知就是后来要来的弥赛亚。不仅摩西说了，后来的以色列国和犹大国，甚至于王国之后，神差派许多先知来，都预言弥赛亚要来，救援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辖制。腓力遇见了耶稣，马上就认识耶稣，就是摩西和先知们所预言的那一位。因此他迫不及待地告诉他的好朋友拿但业，说我们遇见了。那个人是谁呢？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从这里看，我们可以知道腓力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，但是对于事情的认识不是那么的深刻。就这法律而言，耶稣是约瑟的儿子，但耶稣与约瑟没有血缘的关系，以外面看是约瑟的儿子，事实上不是。另外他又介绍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，耶稣是生长在拿撒勒，但耶稣是生在伯利恒而长在拿撒勒，这一点腓力大概也不清楚。所以当他来介绍耶稣的时候，是一个表面上的介绍，说出他对耶稣的认识不深刻。不巧拿但业是一个非常认真追求的人，对旧约非常的熟悉。以赛亚书7章14节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住的意思。那个要被称为以马内利的弥赛必须是童女怀孕生子。另外在弥迦书5章2节，先知弥迦说道，伯利恒的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因此这个弥赛亚必须是生在伯利恒的。腓力遇见了耶稣，很愿意把耶稣介绍给他的朋友拿但业，只可惜他对耶稣的认识不够深刻，对旧约的经文也不熟悉。有多少时候我们也和腓力一样，自己得着了救恩，享受了，觉得非常的好，很愿意向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来推荐，然而热情有余，对耶稣的认识却不够，以至于甚至在传讲中传得不够准确。这有没有关系呢？一点都没有。我们先来看拿但业的反应。46节，拿但业就对他说，拿撒勒人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表面上看起来拿但业讲话好像很不客气，但是他说的是实话。他是一个熟悉圣经的人，但他不认识主。腓力正好相反，他遇见主了，但是他对圣经不熟。面对拿但业这样的质疑，腓力没有和他争执。拿但业是他的好朋友，他熟悉圣经，腓力应该清楚。因此对于拿但业的质疑他没有办法回答，但是他做了一件对的事情。腓力说，你来看，就是 come and see， 你来了你就会看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神给你负担要你去向某个人传福音，虽然你对圣经的认识可能还不清楚，对耶稣基督的经历也不深刻，但一点都没有关系。传了人家不听没有关系，人家怀疑也没有关系，你就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。今天 的话来说，就是把他带到教会生活中。要认识主耶稣基督，最好的方法是来到教会生活，看到一群信主的人，虽然没有天然血缘关系，却能像弟兄姐妹在一起生活，虽然彼此的背景都不一样，却能在神的爱中去除一切的隔阂。真正能让人认识主耶稣基督，不是圣经里面的白纸黑字，而是教会生活中活出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光景。因此我们的教会生活一定要有主，一个满了弟兄姐妹相爱的教会生活是传福音最好的途径。腓力说不过拿单业，就把拿单业带到耶稣跟前。47节，耶稣看见拿单业来，就指着他说，看哪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腓力把拿单业带到耶稣面前，耶稣马上认识了拿单业。那这拿单业到底是谁呢？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，也有一个名叫拿单业的。大部分解经家都认为拿单业就是巴多罗买。在马太福音第10章第2节到第4节记载着12个门徒的名字。3节，腓力和巴多罗买，在其他对观福音书记载也是一样，腓力都和巴多罗买放在一起。巴是儿子的意思，所以巴多罗买就是多罗买的儿子，他的名字就是拿单业。拿单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的恩赐。而耶稣对拿单业的评价很特别，说他是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族的祖先是雅各，而雅各他的意思就是抓夺，雅各的一生是个抓夺的人，他是个诡诈的人。雅各的一生都在抓夺，直到有一天在庇鲁伊勒，神亲自来和他摔跤，这记载在创世纪32章22节到32节。在这摔跤的过程当中，雅各认识了神，要神的祝福。32章28节，那人说，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神就把雅各名字改成以色列，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。雅各也就从一个抓夺的人变成一个伸手给别人祝福的人。而耶稣对于拿单业的评价，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中没有诡诈，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。一般人听到这样的评价，心里面一定有一丝丝的高兴，嘴巴又假装谦卑，说哪里哪里。但是拿单业果然是一个心中没有诡诈的人，他听了耶稣的评语之后，没有把他当作是奉承的话，且假装谦卑地说不敢不敢。他反而直接问耶稣说，你从哪里知道我呢？你不过第一次看见我，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心中没有诡诈的人呢？拿单业果然是一个真诚坦率的人，他果然是一个心中没有诡诈的人。接着耶稣的回答就充满了启示。耶稣回答说，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，我就看见你了。原来腓力去找拿单业不是意外，耶稣老早就知道了，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你了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。你在无花果树底下，我就看见你。这句话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。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国的象征，而当时的拉比夫子们都喜欢坐在无花果树下默想学习或者是教训人。或许在腓力找到拿单业之前，拿单业果然就在无花果树底下，在那里默想神的话。这是第一种解释。第二种解释呢，是抽象的，说出拿单业这个人，他心中一直盼望着以色列的复兴，盼望无花果树能够重新发旺。而当时那人是在罗马的统治下面，这些话是不能公开说的，这也是他心中的隐情，心中特别的盼望。而耶稣和他第一次见面就把他心中的话说出来了，这两个解释都对，也都合理。接着我们来看拿单业的反应。49节，拿单业说，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拿单业心中所想的，之前所做的，被第一次碰面的耶稣马上就说出来了，他心中的震撼可想而知。他马上谦卑在主耶稣面前说，拉比，夫子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旧约先知许多地方说到，弥赛亚要来， 啊，本来是神的儿子，他要来重新掌权，要成为以色列的王。一个熟读旧约的拿但业，借着耶稣基督的一句话，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以色列的王。五十节，耶稣对他说，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每一次我们来到耶稣跟前，给耶稣说出一些我们对他粗浅的认识，耶稣的回答总是要更往前的，更积极的。你认识这些还不够，我要让你看见更大的事。什么是这更大的事呢？我们明天再来读。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愿意万人得救，并且完全认识真道。有多少时候我们像腓力一样，得着救恩的好处，想要和别人分享，但因对你的认识不够，至于传讲的不准确。主啊，求你的恩典补足我的缺欠，让我学会把人带到教会生活中来，让他自己来看，自己经历。又有多少时候我们像拿但业一样，对你有了一些主观的认识，就要启示给我们一些更高的事，盼望我们生命都能够成长，你的认识都能够加深。主啊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生活有许多的腓力，有许多的拿但业，让我的教会生活能够越来越丰富，来到教会中的每一个人能得着丰满的恩典，承认你是神的儿子，要在我们中间做主掌权。祝福我的教会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